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让我们翻到新约圣经加拉太书 Galatians chapter 6 verse 7 to 10。 翻到以后，我们请起立，我来诵读这一段上帝的话。加拉太书六章七到十节，这是神的话。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弟兄姊妹，请坐。我们低头献上我们的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恩，在你复活的主日，召聚你的众儿女，我们能够来到你的圣殿里，用心灵和诚实献上我们的敬拜，也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向你献上我们各样的悔改。主，我们祈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让我们长存感恩的心，来归向你，来颂赞你。孩子在这里也特别的祈求你的圣灵洁净孩子的心，洁净孩子的口，让孩子所传讲的单单为荣耀你而行。也让你的每一个儿女借着你的圣道圣言能够得着益处，也把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就祈求你特别的与你的每一个儿女同在，也愿你的话常与我们同在。谢谢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我们很快就要接近加勒太书讲到的尾声了。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对加勒太书的整本加勒太书的讲道中，你所认识到最深刻的真理主题或者说真理教义是什么。我不知道这弟兄姊妹能不能想到一个主题是什么。谢谢。如果我们用最重要的主题来总结的话，我想有两个重要的主题。第一个无疑就是弟兄姊妹回答的因信称义的教义。因信称义的真理重点强调了救恩唯独出自基督，救恩唯独出自基督的恩典拣选和拯救，也就是说而不是出于人的行为或人的功劳加上恩典。保罗正是针对当时的加勒太教会的假教师假先知们，他们要信徒们去行割礼或者遵行犹太教传统的规条来得救。那么这些依靠人的行为得救的这些错误的教训，而给加勒太教会带来了很严重的这个影响。所以保罗真是针对这些错误的教训来详细的论述因信称义的这个真理和教导。那么关于这个真理的内容我们讲了很多了，所以我们今天呢就不再来叙述。那么第二个主题应该是因信称义的真理对基督徒生活的应用和劝勉的教导。我们同样也强调了在加勒太书的最后的两章，就是第五章第六章，那么花了很大的篇幅向基督的教会或基督徒进行劝勉教导的一个重要主题，就是说基督徒如何活出因信称义真理的生命来，或者说当结出怎样的圣灵的果子来。虽然 然从基督的救恩的角度来说，基督的救恩与我们的个人的行为功劳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而是唯独出自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的福音的恩典，唯独耶稣基督的恩典。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的道路。但是当我们得救后，基督徒在成圣得胜的信仰生活中，除了我们必须依靠上帝的恩典外，也就是说圣道圣灵的工作外，那么圣经同样强调了基督徒成圣生活中我们的责任啊，就说在我们得救以后成圣的生活中，除了我们依靠圣道圣灵的工作外恩典外，我们同样也强调基督徒成圣生活的责任。这一点不仅是重要的，也是必须的。就如我们今天的经文所强调的说，我们种的是什么，我们收割的就是什么。上帝的恩典与人对上帝恩典的回应，或者说人当行当尽的责任啊，我们说上帝的恩典给了我们，那我们对上帝的恩典如何来回应呢？也就是说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是什么呢？这就是改革宗神学所强调的真理的教义啊，就是我们有神的恩典，我们还要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和义务。那么按照今天的经文来讲，就是人种的是什么，收获的就是什么。所以下面我们会来分享，我们借着今天的经文，我们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分享一个主题，就是活出因信称义的生活来。我们会从三个方面和弟兄姊妹来分享。第一个就是神是轻慢不得的啊，神是轻慢不得的， God cannot be mocked。 第二个我们要看顺着圣灵撒种，第二个我们要看顺着圣灵撒种，就是 sowing to the spirit。 最后我们来看行善不可丧志啊，行善不可丧志，就是 keep up the good work。 首先我们来看神是轻慢不得的。圣经在第七节说，他说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保罗首先警戒劝勉加勒太教会的信徒，说不要自欺。那什么是不要自欺呢？简单的说就是不要自己骗自己。那么在什么方面自己骗自己呢？就是在属灵的事情上。所以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在属灵的事情上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上一次的讲道中，保罗在论到我们属灵的软弱的时候，在论到我们偶尔被过犯所胜的时候，犯罪的时候，警戒我们说，在上一次讲到的第四节经文说，人若无有，自己还以为有，就是自欺。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这样他所夸的就专注在自己，不在别人了。保罗在这里讲到说，我们没有，我们以为还有，那就是自欺。也就是说我们在属灵上面，或者说在一些上面我们本身没有，我们以为我们还不错，其实就是一种自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要让我们省察我们的行为。那么今天在这里强调，又一次强调不要自欺，也就是说我们基督徒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上，我们可能常常会自己欺骗自己。为什么呢？因为这是我们犯罪堕落后我们的本性造成的啊，就是说我们从亚当夏娃犯罪之后，我们的本性，我们的 sinful nature 造成的。就像耶利米书17章9节说，他说 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识透呢？那么不仅如此，我们还喜欢听一些假先知的假教师的教训。就如在旧约中，假先知经常宣讲说，啊，没事了，没事了，你们都没事了，你们得平安了。就像耶利米书第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假先知说的，他说，因为他们在从最小到最大啊，他说耶利米责备说，他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至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啊，就是那时候不论是先知还是祭司啊，他们都行事虚谎，为了得人的这个喜悦，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的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啊，就说啊，你们都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了。那先知说其实他们没有平安。那么曾在我们教会聚会的姊妹回到国内他自己原来的教会，那么他们的教会呢，最近就是说，哎，我们要从基督信仰转变成天主教信仰。那么他就立刻认识到说，这个是个完全的错误。那让他更迷茫的是说，为什么那些老基督徒教会的老同工啊，他们有这样的想法呢？他们也愿意，就是说他们信主了这么多年啊，难道他们也不懂吗？难道他们也要跟随去啊，这个变成天主教吗？那么我们仔细去想，那真实的答案就是说，他们真的没有真理啊。如果有的话，他们就不会这样；如果他们持守真理信仰的话，也不会这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持守基督真理的信仰，它不在于我们信主的时间长久，也不在于我们在教会担任什么样的职分，而是说我们是否真正的持守，坚定不移的啊，持守坚定我们的信仰，这才是重要的。那么保罗劝勉说，神是轻慢不得的啊，所以因此弟兄姊妹，保罗在警戒我们不要自欺，因为我们罪的本性常常蒙骗了我们自己。我们以为，我们认为我们错误的行为啊，或者说我们偶尔的过犯，上帝不会管教啊，上帝也不会审判啊，因为我们都已经因信称义了。甚至有的啊，这种错误的教训认为说，反正我们都得救了，反正我们都因信称义了啊，所以我们怎么行都没有关系。其实这种是极其错误的想法。那么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我们更应当为我们所行的责任和义务负责啊，所以这里非常重要。那么我们因信称义的基督徒更当为我们的责任啊，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任。保罗接着劝勉说，神是轻慢不得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可以自己骗自己，我们也可以欺骗他人，但上帝我们是欺骗不了的啊。很多的时候我们可以自己骗自己，甚至欺骗他人，但是神是欺骗不了的，因为我们的上帝他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鉴察我们的心思意念啊。就像大卫在诗篇的139:7中说，我往哪里去呢？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灵呢？我往哪里逃去躲避你的面呢？啊，其实我们逃到哪里，我们下榻到阴间，我们逃避到任何一个地方，我们都没有办法逃避我们神的面。 所以说神是无所不知无所不在，他鉴察我们的人心，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欺骗我们的神。那么这里不仅讲到说上帝不能被欺骗，更重要的强调的是我们对上帝属灵的态度啊。神是轻慢不得的是指说我们在属灵上对待上帝的态度是怎么样的啊。这里讲到说轻慢的意思是说我们轻忽轻视神，我们对神是嗤之以鼻。圣经反复强调的教导是，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啊，敬畏耶和华，我们当敬畏耶和华，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敬畏耶和华便是聪明人等等。无论你认识上帝还是你不认识上帝，神都是轻慢不得的啊。所以弟兄姊妹，有时候我们觉得说那不认识上帝的人可以有时候随意在啊拿神的名羞辱神啊，轻慢神，可能我们基督徒没有从嘴上来轻慢神轻忽神，但是有时候我们心里的态度也是在轻慢神。所以神是轻慢不得的，也是不能轻视忽视的。其实对上帝的轻视忽视嗤之以鼻是严重的罪。圣经中有太多的例子啊，所以我不在这里一一的列举。保罗接着又说，他说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弟兄姊妹都熟悉啊，这个谚语叫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也就是说你种下的是什么种子，它结出来的一定是你种下去的东西，或者说你收获的就是那样的东西。很多年前我们在一个农场的啊，在一个 farm 买到一个西红柿苗，它的品种叫 Brandywine 啊。那这种西红柿呢，它就个头很大，就是成熟以后长得奇形怪状的样子呢，就是说很扭曲，但是长得很大，但是成熟以后非常的好吃，所以我们就把种子留下来，每年呢就去发这样类似的西红柿。所以每一年种下去长出来，你会发现说它从来也都没改变过，还是那么的好吃。保罗在这里用了我们一个生活中植物遗传生长的原理，非常形象的来比喻基督徒信仰属灵生活，也是一样的，就是强调基督徒的信仰生活中我们应当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和义务，就是说我们种下去的是什么，我们将来收取的就是什么。不是说我们信主后就躺平了，什么都不需要做，我们只要等着上天堂了。就如保罗当年在批评这个帖撒罗尼迦教会啊，我们知道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认为哇，基督马上就要来了，基督可能很快就要来了，所以我们什么都不用做，我们就等着上天堂。保罗把这样的末世论称为末世的狂热末世论啊，就说我们什么都不用做了，过分的乐观，我们只要等着上天堂了。其实并不是这样，雅各书强调说基督徒在得胜的生活上不能把我们的信心和我们的行为脱钩啊，就说雅各书特别强调了说我们基督徒啊，这里讲到不是我们得救的那个阶段，而是我们得救之后基督徒的信心和行为是不能够脱钩，或者说是不可以分割的。那么加尔文也这样强调，他说我们若从情欲撒种， 却盼望收属灵的福分，这是欺哄自己啊。所以加尔文强调的说，如果我们按照我们的情欲去撒种，我们期盼收到属灵的那个果子的话，实际上你是在欺骗你自己。因此弟兄姊妹，我们在关乎我们信仰的生活上，我们要认真，要常常省察我们自己对信仰的态度，不要自己欺骗自己，不要轻慢上帝啊，也不要轻慢我们的信仰，更不要轻慢上帝。我们当竭力的尽我们当尽的属灵责任啊。所以我们在对待信仰上，我们不要自己欺骗自己啊，我们也不要轻慢我们的信仰，也不要轻慢上帝，反而当竭力的尽我们当尽属灵的责任。那么我们来看圣经对我们的第二方面的劝勉，就是当顺着圣灵撒种。第八节说，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保罗在这里使用了一个排比啊，一个排列对比的语句，来对照比较两种不同的属灵人生状态，或者说两种不同的属灵生命结局。圣经在这里对比的是顺着圣灵，顺着情欲撒种的和顺着圣灵撒种的。保罗在早在第五章啊，就首先提到了，论到了我们肉体和圣灵的对比。第五章的十六、十七节说：“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啊，之前我们都讲过这个经文，就是讲到说，顺这个圣灵和肉体啊，这两个啊，或者说我们说圣灵和情欲，他们是彼此相争，彼此为敌啊。如果我们顺着圣灵而行啊，我们就不会去放纵肉体的情欲。保罗对比了我们人生的两种状态，一种是活在肉体当中，一种是活在圣灵当中。那么保罗这样强调，其实也是整本圣经的启示。弟兄姊妹，我们之前反复的跟弟兄姊妹讲强调过，圣经又强调了两种人啊，除了两种人没有其他的人，也就是说只有两种人生，也只有两种人生结局。那么如何判定两种人、两种人生和两种人生的结局呢？这里面只有一个界定的标准，只有一个界定的标准，就是人和上帝的关系啊，就是人和上帝的关系，就是你认识不认识上帝，你是不是有和上帝的救恩有关啊。所以圣经就是这样界定的。那么我们先来看什么是属肉体的人生。属肉体就是指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就是我们从亚当那里继承了原罪的本性，我们活在那个全然败坏的肉体当中，活在那个情欲当中，或者说我们的灵是死的，我们是不认识上帝的，我们与上帝的救恩毫无关联啊，这就是活在肉体当中的人生。那么什么是活在圣灵当中呢？就是我们被圣灵上帝重生。活在圣灵中是指我们活在与那个基督复活的新生命当中，是有着圣灵重生的基督生命的本质、本性或者本质。 啊，所以它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命本质。活在圣灵当中，就是说我们被圣灵重生，我们有了那个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个新生命，是那个圣灵重生的那个基督生命的本性在我们里边。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是，对单单活在肉体中的人来说，他只有一种属灵的生命状态啊，就是说如果这个人是单单活在那个属肉体的那个生命当中，那么他只有一种属灵的生命状态，就是活在罪恶、死亡、过犯当中啊，就是活在罪恶、死亡、过犯的这个生命状态中。那么而对重生的基督徒来说啊，对重生的基督徒来说，特别是我们今天活在已然未然世界的基督徒来说，末世的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活在两种生命状态中啊，就是说两种本性征战当中，就是十七节所讲的啊，因为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者彼此相敌啊。那么有了这些认识以后，我们来看什么是顺着情欲撒种，什么又是顺着圣灵撒种呢？那么对非信徒来说，对不认识基督救恩的人来说，人顺着情欲撒种，就是他们没有被圣灵重生，他们的罪性，他们肉体的情欲还没有被圣灵控制，所以他们仍旧活在死亡、罪恶、过犯当中，因此他们生命的本质本性是受情欲，是受一切罪恶欲望所支配啊。所以说我们在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这样啊，我们本身每天都这样行，我们不觉得有奇怪的，我们觉得哎，人就是这样啊，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啊，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些情欲罪恶对我们的支配啊，我们是他们的奴隶，我们只能活在罪恶死亡当中。当然我们的结局是什么呢？就是圣经中告诉我们，加勒太书所讲的，我们从情欲收取败坏，就是死亡，就是没有永生。不但没有永生，我们将来反而要受到上帝永恒的审判啊！所以这就是顺着情欲撒种的啊，这个意思。那么对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活在这种新老生命的交替当中，基督徒在末世是活在圣灵和肉体情欲的这个搏斗当中，是属灵生命本质啊与败坏堕落本性的抗争当中，所以我们是活在两个这种交替当中，而且这一个征战是非常的真实啊，所以保罗说我真是苦啊啊，我没有办法，有时候这种征战是非常的惨烈，但是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信心啊，这种最终的得胜啊，必定是圣灵上帝大能的作为，也就是说圣灵上帝大能的作为最终使我们能够得胜，最终使我们能够得胜肉体情欲啊这样的这个罪恶。那么在这样的属灵征战中，基督徒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呢？基督徒需要做的啊，我们说基督徒当尽的责任是什么呢？基督徒需要做的就是要克制情欲，将其致死啊，克制情欲将其致死，就如保罗所教导的，将肉体和邪情私欲钉死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保罗在加勒太书5:24-25说， 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了。我们若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啊。所以保罗说，我们属基督的人，我们是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都钉在十字架上了。所以弟兄姊妹非常的形象，钉在十字架上就是说我们动不了了啊，钉死了。但其实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实践中，这个罪性真的是很难啊，很难被钉死在那里。它是要有意志啊，要有意志的。我们有时候常常真的是就像保罗讲的，我想做的事做不了，不想做的事反而去行。所以我们要靠着圣灵得生啊，靠着圣灵的大能，不是靠我们自己，我们就会靠着圣灵行事。保罗正是在警戒那些受到假先知们错误教训的影响，那些靠肉体、靠行为、靠人的能力去称义的基督徒们，他们不愿意被圣灵引导，反而继续活在肉体的情欲当中。所以圣经说，但你们若被圣灵引导，就不在律法以下。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就如奸淫、污秽、邪荡、拜偶像、邪术、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嫉妒、醉酒、荒宴等类。我从前告诉你们，现在又告诉你们，行这样的事必不能承受神的国。所以我们看到种下的是什么，收取的就是什么。所谓顺着情欲撒种，就是按着情欲的罪撒下败坏的种子啊，按着情欲的罪撒下败坏的种子，那个种子是败坏的种子啊，坏的啊。有时候我们说那个坏的种子它不接东西，其实不是，这种子还接东西，但是它是一种 destroy， 它是一种毁坏的种子。那么种下去之后呢，收取的就是淫乱、污秽、拜偶像、仇恨、争竞、记恨、恼怒、结党、纷争、异端。悲惨的是，我们收取的是败坏，今生的毁灭是死亡。更悲哀的是，从永生的角度来看，我们不但没有永生，不但没与上帝的国度没有关系，我们还要承受上帝永恒的刑罚。那么对基督徒来说，具体得胜罪恶、肉体邪情私欲，顺着圣灵撒种的方法是什么呢？啊，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得胜罪恶、肉体的邪情私欲，我们顺着圣灵具体撒种的方法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基督徒当竭力的顺从圣灵的引导。啊，弟兄姊妹，就说我们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当竭力顺从圣灵的引导，也就是说我们按着圣灵引导我们去做，而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按照我们自己的私欲去做。其实很多时候是这样的，弟兄姊妹，啊，不仅是弟兄姊妹，包括我们自己也是一样。我们总觉得说这样行可能挺好的，这样行没事儿。但是我们往往忽略说，我们不按着圣灵去行啊，不按着圣灵的引导。另外我们要当竭力的遵行上帝的话语啊，不仅说圣灵引导我们，而且我们还要去竭力的去遵行神的话语，或者说我们来回应上帝的恩典，活出那个得胜的基督徒信仰的生活啊。我们不仅要去遵行神的话语，遵行神的话语其实我们就是对上帝恩典的一个回应啊 response， 那么我们才可以活出得胜的这个信仰的生活啊，就是走得胜的这个道路。第三个就是我们 要积极的去结出属灵的果子来啊，结出属灵的果子来。所以这三点非常重要，就是说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要去遵行神的话语，我们还要结出与我们属灵生命相称的那个属灵的果子来。那么这就是顺着圣灵撒种。当我们如此行的时候，我们必然会得到上帝的承诺，就是永生的回报啊！这是加勒太书告诉我们的啊，就是当你顺着圣灵撒种，你就会得到，你就会收割到那个永生。最后我们来看第三个方面，就是行善不可丧志。圣经在第九节说，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向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保罗在论到基督徒因信称义的生活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行善不可丧志，也不可灰心。换句话说，基督徒在回应上帝的恩典的时候，尽我们当尽的义务和责任，或者说顺着圣灵撒种的时候，我们要持之以恒，不可丧志，也不可灰心啊。就说我们无论在行善上，或者说我们在顺着圣灵去撒种，在我们的信仰生活中、信心中，我们不可以啊，我们要持之以恒啊，我们不能够丧志，也不可灰心。那么在讲这一点之前，首先我们来看什么是基督徒的行善。什么是基督徒的行善？先举个例子，很多年以前曾经去探访一个啊不在我们当中的基督徒。那么论到基督徒的奉献的时候啊，他说我从来不给教会奉献钱。我说为什么呢？他说啊，奉献到教会的钱也看不到，也不知道你们怎么用了。我说那你把钱奉献到哪里呢？那我奉献给社会公益事业啊，至少别人都能够看到。我说没有问题，但你奉献的钱不会被上帝纪念，因为你奉献的跟上帝没有关系。我也没有权利去干涉你把钱奉献到所谓的什么修桥筑路啊、公益慈善当中，因为那些都是彰显个人的名，而不是上帝的名，也不是为着上帝的荣耀而行的。其实你已经得到了世人的奖赏，而不会得到来自上帝的奖赏。那么我在这里不是反对基督徒不应该去行一些社会公益的慈善，包括我自己有时候我也会有一些这种公益的捐款啊。弟兄姊妹可能经常去商店买东西，说哎，你要不要给这个 Philadelphia Children Hospital 捐款啊？或者说你愿不愿意为乳腺癌捐款啊？你要不要为这个那个饥饿的人捐款啊？我都会捐啊，捐的不多，但我会捐。那么我们看到说这些也是社会公益的慈善，那么这些公益的慈善其实它是一种上帝普遍恩典或者普遍怜悯啊，在这个地上仍然存在的一个方式。所以我捐款的目的不是说哎那什么，而是说对这样一种普遍性恩典的一种鼓励。那么我反对的是基督徒本末倒置啊，就像我前面讲的，我们不为神的国度奉献，反而去行世人眼中看得见 啊，被世人认可称赞的这种公益事业。所以在我们这个信仰告白啊，信仰标准，西敏信仰标准里面，在16章第七节论到这个未重生之人的善行的时候是这样讲的，他说未重生之人所行的事，虽然事情本身可能是上帝吩咐的，对己对人有益处啊，就像我们今天弟兄姊妹可以看到很多啊，这个慈善的捐款，建筑学校也好，修桥筑路也好啊等等，在美国也很多，就是说，但因为行这事的人是未信之人，他们的心还没有因信得洁净啊，就是说他们是不认识上帝的，心没有被得净，而且也不愿按着上帝的旨意以正当的方法行，目的也不是荣耀上帝，所以是不正确的啊。所以你看定义的非常准确啊，虽然是一种善行，但是他们的心没有被洁净，他们根本都不认识上帝，他们也不把这个事情归荣耀给上帝，所以是不正确的，因此仍然是罪行，不能讨上帝的喜悦。就是说我们是以一个罪的形式，以一个突出我们个人的利益名誉来行的事情，仍然在罪里面，上帝不喜悦，也不能使人有资格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跟上帝的恩典救恩没有关系。然而他们若忽略善行，就更有罪，更不讨上帝的喜悦。其实弟兄姊妹想没想过，其实无论是基督徒非基督徒，行善本身就是人当尽的责任和义务，神创造我们就是如此，我们没有行反而是罪。那么我们讲了非基督徒的行善，那么我们如何来定义基督徒的行善呢？啊，那你说基督徒非基督徒这样，那你们基督徒的行善是什么呢？其实西敏信仰标准16章给我们非常准确的定义啊，不仅有定义，而且有圣经的根据，我给弟兄姊妹读一下。那么第一节说，他说只有上帝在圣经中所吩咐的那些事才算善行。我们怎么来定义善行呢？就说上帝在圣经中吩咐的所有的事情都叫善行，也就是说我们定义善行是按着上帝的话语，上帝的标准来定的，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想法来定的，不是认为我认为这件事情好它就叫善，而是上帝在圣经中所吩咐的所定义的才叫善。至于那些没有圣经根据的事，只是出于人盲目的热心或假的良善的动机之名所做出的，圣经在标准没有说则做出的是好事，说是计谋，不是善行啊，不是善行，他都没有说他是好事，他说是计谋，不是善行，是盲目的热心啊，是一种假的良善的动机。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就这一点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判定说哪些事情我们当行不当行，哪些是善的标准是什么，是不是上帝吩咐的，是不是圣经强调的。弥迦书6章8节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说世人呐、耶和华已经指示你何为善，而是上帝指示我们何为善，不是我们说什么是善。他说你们要做的是什么呢？啊，你们所要的是什么呢？他说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上帝同行啊。这里告诉我们说，我们只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 心与你的上帝同行。在论到这一点，我们说基督徒要不要关心社会政治呢？基督徒要不要关心社会的公义呢？当然要，弟兄姊妹，当然要，这是你的本分职责。如果你不去关心公义，你不去行公义，这个世界就更没有公义了。大家都不知道公义是什么标准，所以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说，哎呀，政治的事跟我们没关，那个你们基督徒受逼迫被关起来，我们忍耐吧，啊，我们不要发声，我们顺服吧。弟兄姊妹，那个邪恶觉得，哎，对啊，他们是好气，他们都不知道什么是公义，我们才叫公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基督徒上帝让我们做，不是说让我们啊，就是什么都不用管。如果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我们没有基督徒来在我们的教育界、政治领域啊、信仰领域各个领域成为那个行公义好怜悯的模范的话，弟兄姊妹，你期盼这个国家民族有公义、有圣洁、有怜悯吗？不会有的。所以我们不要常常啊为我们推卸责任，我们不愿意去行公义好怜悯，我们反而说别人行得不对。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警醒。罗马书12:2说，他说不要效法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上帝的良善、纯全和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一点，我们不仅要按着上帝真理的启示话语去行，那么判定一个善行是不是善行，我们是看说他是否上帝喜悦啊。我们做的这些事情不是说人喜悦不喜悦，而是上帝喜悦不喜悦，是不是上帝的良善，是不是上帝的这个纯全可喜悦的旨意。弟兄姊妹，我们也知道啊，在希伯来书我们每次祝福的那个祝福的祷告里面，他说让我们在各样的善事上啊成全你们，叫你们遵行神的旨意啊，又借着耶稣基督在你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是基督在我们心里面让我们去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情，然后把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所以马太福音在19:9教导我们说，他说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的也是枉然。所以说当我们把人的道理、把人的教训拿来遵行的时候啊，或者我们认为的善去遵行的时候，不讨神的喜悦，神也不纪念啊。神说你拜我也是枉然的。所以这叫基督徒的善行判定的标准。还有一个，我们不仅讲到判定的标准，信仰的标准还告诉我们说我们当如何的行。他说遵守上帝诫命所做的善行啊，就是说当我们按照神的话去遵行去做的时候就是善行。他说这样的善行乃是真信心、活信心的果子的凭据，就是你按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那个叫善行。那么这个善行是你那个真正的信心啊 true faith 表达出来的那个圣灵的果子，是一种凭据。而且他说信徒借着善行表达他们的感恩，加强他们的确信，造就弟兄的德行，尊荣所承认福音，堵住敌人的口，归荣耀给上帝。弟兄姊妹，你看这些话简单，其实它反映了非常全面的真理啊。 就是我们的善行其实是对上帝的感恩，刚才我讲了，是对上帝恩典的回应。你不是为了说，哎，上帝，我做这个向你邀功 ，no， 是你对他的感恩，你不得不做，弟兄姊妹，啊，有时候就像你碰到福音朋友，你不得不向他传福音，为什么？因为你得了这样的好处，你不得不做这个事情。而且呢，它也使我们确信我们的信仰是真实的，而且呢，也造就其他的人。更重要的是，我们尊荣承认我们所信的福音是真实的，还有我们可以堵住敌人的口，把荣耀归给上帝。那么他又强调说，这种善行是上帝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啊。其实善行，弟兄姊妹，一方面是我们对上帝的回应，圣经也告诉我们说它是上帝的工作啊。上帝把我们就像一个雕塑品，就像一个陶器一样，神塑造我们成为那样的，他说是上帝的工作，是上帝在耶稣基督里面造成的。第三个也非常重要，他说信徒根本不是靠自己能行善，而是完全基督啊，完全靠基督的灵。信徒要能行善，除了需要他们已经领受的恩典之外，还需要圣灵在他们里面运行，真正影响他们，使他们立志行善，为成就他的美意。所以弟兄姊妹，在论到行善的时候，其实它也不是我们一个靠行为靠血气去行的事情，也要依靠神的恩典。所以我们经常在讲到说，我们成圣的生活啊，我们也需要神的恩典，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情。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这个新的国防部长在五角大楼举行这个敬拜？那他上去所讲的第一句话说什么？他说，我每天面对这么大的任务，这么大的压力，我自己根本做不了，我自己根本做不了，我只能祈求依靠那位上帝来帮助我。其实弟兄姊妹，这是真实的写照，我们每天每一个基督徒，我们过得胜的生活，你不要以为你能行啊，我自己也不行，我也是个罪人，我也常常的软弱犯罪，我也得祈求神说，神啊，你给我恩典，给我力量啊，让我来做这样的事情。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依靠神的恩典，包括行善也要依靠神的恩典，我们才能够完成成就上帝要让我们完成的旨意。那么另外一个方面，弟兄姊妹，我不是在讲西敏信仰标准，但是这些内容太重要，所以愿意跟你们分享。他说，我们最好的善行啊，也不能使我们配从上帝的手中得赦罪和永生。就说我们为什么强调它是一种对恩典的回应？如果说我们靠我们的善行去得上帝的永生的话，信仰标准里告诉我们说，我们行得再好，我们都不配得在上帝那里得到我们的罪被赦免和得到永生，因为我们的善行与那个未来荣耀相比算不得什么。就说我们所行的这些在上帝的荣耀里面比，那简直什么都不算。不仅如此，上帝更是无限的超越我们，我们凭善行既不能叫上帝得益处，也不能补偿我们的罪债啊。我们经常讲到说，我们把荣耀归给神，其实这里讲到说，我们行得再高再美， 我们也不能够为上帝增添什么荣耀。那他的荣耀是终极的，他的荣耀是本体性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为上帝加添了什么荣耀，而是因为我们这样行彰显了上帝的荣耀。那么我们这样做也永远没有办法补偿我们的罪债，所以因信称义的教义告诉我们说，这都是救恩，是完完全全因着上帝的恩典白白的给了你，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就是因着凭着信心信靠了就归了你，这就是恩典。如果我们靠了一点点我们的作为，那就不叫恩典，也不叫白白的礼物。如果我们能够靠我们的行为加添在一点点在上帝的救恩上，上帝也不是那个恩典的上帝，全能的上帝，他的救恩还需要我们来帮助。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到没有，这就是因信称义要给我们表达的真理。那么其余的内容我想我们有机会再讲。那么我想讲的是，对一个改革宗的教会来讲，我们不但要坚定持守上帝真理的话语，我们也要积极地行出上帝所喜悦的善行来啊，弟兄姊妹，这是很重要的啊。所以我们的信仰不光是持守坚定宣扬传扬宣告，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竭力地去行出来，行出那个善行来。那么这样才是一个平衡的基督徒信仰生活。那么这些年来，我非常为我们的教会感恩，我们在这个上帝的福音事工中，无论是在北美的这个学生学者的宣教上面，还是在中国国内建立改革宗教会上啊，我们教会都是抱着一种啊心态，我们的心态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都是抱着一种竭力的去撒种的心态啊，我们是用一种讨上帝喜悦的方式去支持去行的，我们从来没有抱着说我们教会要得到什么益处啊，或者说教会要得到什么益处这样的决定去行。但是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感谢上帝的是，上帝也让我们看到说，因着这样的撒种的心态去做的时候，上帝其实给了我们极大属灵的果子，我们已经得到了极大的安慰和回报。从我们当中信主的学生事工中啊，信主的学生不仅信了主，而且去读了神学院，而且也是全时间的去侍奉上帝，还有很多回到国内的啊，无论是信主的还是神学生，他们都成为各个地方教会的牧者啊，在建立教会。还有无论是国内的基督徒，他们在这个疾病中，在这个生命的垂危中，需要金钱的侍奉的时候，我们的弟兄姊妹都是非常的慷慨的奉献，有很多很多啊，我不都在这里一一的列举。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讲这些不是说我为你们向上帝请功，我讲这些是要继续的鼓励我们教会的弟兄姊妹啊，我们无论在得时不得时的时候，我们总要按着上帝喜悦的旨意去行善，行我们当行的，尽我们当尽的责任和义务，我们把结果交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重要的啊！当我们这样行的时候，你就不会丧志，你也不会灰心。所以这是个秘诀，我跟弟兄姊妹强调了很多遍，如果我们知道说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心意去做，我们是做给神的，那你做得好了，那荣耀是上帝的，对不对？也不是你的，你做得好， 把荣耀归给上帝，因为上帝做成的。我们也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完成的。有的时候我们即便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去做了，我们也竭力的行了，甚至我们做的不好，做的不恰当，甚至我们会遭受来自人的各种各样的这个让我们灰心的话语也好，那我们也不会灰心，因为结果在上帝的掌管里面，最后也是上帝去评判。我们做，我们不是为了人的情面，也不是为了人的感受，或者说别人对我们这个印象如何，我们只有一点，就是说去讨上帝的喜悦，是为上帝的荣耀而行。所以弟兄姊妹，其实我们掌握这样一个原则，你在你的基督徒生活中非常的简单，非常的简单。这也是我做传道人啊，我能持续的做的秘诀。所以我们当尽我们当做的，做上帝所喜悦的，好就归荣耀给上帝，不好上帝也掌管，我们尽我们的责任就行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始终定睛在我们的救赎主耶稣基督，并他钉死十字架成就的这个福音的恩典上，竭力的行上帝要我们当行的责任和义务，去见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救赎主，他也是审判活人死人的神。我们当敬畏神，顺从圣灵而行，当竭力的行善，因为那位赐下圣灵是我们从罪恶过犯死亡中重生的大能的圣灵上帝，他不仅能够使我们活过来，而且为我们的罪承担了那个罪恶死亡的刑罚，他还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而且把那个永生复活的救恩，在耶稣基督里成就的救恩赐给了我们啊。上帝，天父上帝不仅是他的儿子从死里复活，他也能够使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从死里复活。弟兄姊妹，你想想这是多大的能力啊，啊，多大的能力。我以前讲过，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学医的其实最大的障碍就是很难信死人复活呀。我们那时候也稀里糊涂，但是有一天我们明白了上帝真的能够从死里复活的时候，他会彻底改变你的认知和生命。那耶稣基督复活告诉我们说真的有永生，没有永生你信他干什么？没有复活你还信他干什么呢？复活是上帝的大能，他能从无造出万有来，他难道不能从死人，让死人从死里复活吗？一定可以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依靠那个上帝在福音中使我们能够从死里复活的那个大能，圣灵的大能啊，这样的大能来过我们成圣的生活。所以我们说这一切都是神的恩典，这一切都是上帝在圣约中，在耶稣基督的救恩中应许给我们永不改变的那个承诺。好，我们经常在讲说这是上帝在那个圣约中，在 covenant 里给我们 promise 的，上帝 promise 的从来不会改变，否则他就不叫上帝了。他 promise 了就一定会有，他 promise 了就一定会实现，这些都是神对我们的恩典和对我们的怜悯。因此我们唯有感恩，唯有依靠上帝的恩典，竭力的去遵行上帝的话语和旨意，行上帝所喜悦的事，把荣耀归给我们的神。阿们。我们来低头祷告。主，我们谢谢你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也在这里借着你的话语啊，不仅为我们自己悔改，也祈求你真的是赐下圣灵，赐下恩典和大能，让我们真的是单单的仰望依靠我们的耶稣基督，依靠你的遵行你的话语，竭力的在世上来过成圣的生活，这一切都是对你恩典的回应。主，我们谢谢你，盼望你的话常存在我们的心里，也愿你的话赐福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靠救赎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门。